享受工作，乐生活，随时随地自在安排，高效工作不打折。 HP Dragonfly 一公斤轻巧机体，搭配超长效电池，3:2萤幕比例，视野更高，看更多，支援触控功能，好看又好滑，顶尖安全的工作好伙伴。 HP Dragonfly 顶级商务笔电，采用 Windows 11专业版，在任何地方展现卓越的工作表现。
你喜欢透过听觉快速吸收资讯吗？天下杂志今年全新改版，推出每日报 APP，
每天早上睁开眼睛按下播放键，就有最接近真人发音的 AI 机器人为你朗读当天八则全球政经产业的重点，
解放你的双眼，掌握新闻不用再低头，让你更有效地运用每分每秒。
特别回馈电商原来是这样的听众朋友们，免费体验每日报 APP 2个月，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资讯栏哦。想了解经营电商的美感吗？让各界电商领域专家把最精华的实战经验说给你听。
电商原来是这样，陪你一起创造巨额营收。大家好，我是林科威，
我是一方。
要靠喜欢的东西创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今天邀请到的来宾，他对贩卖商品非常热爱，他常在 Facebook 开直播销售乐高，也会在 YouTube 上开箱有趣好玩的乐高。今天我们邀请到必买站乐高的创办人 Tiger 来到现场，来跟我们分享必买站的创业故事，如何从代购起家到现在成为乐高的专卖品牌。让我们欢迎 Tiger 虎哥。
欸，大家好，我是 Tiger。
欸， Tiger， 请你介绍一下你的背景还有必买站有哪些服务。
我现在是必买站的主理人啊，然后我们必买站目前就是经营实体店面跟我们的电商，那我们主要就是贩售乐高相关的商品。
那蛮好奇你们是怎么样一路走来，就是从可能代购其他的商品，或者是怎么样去选择乐高，然后作为你们主要的产品类别呢？
因为在成立必买站之前，我在美国是做代购的。其实那一阵子代购算是蛮风行的啦，所以我们代购很多名牌包包啊、名牌服饰啊、电器用品啊，甚至保养品这样子。然后乐高是我们其中一项，因为乐高主要是因为兴趣啦。然后我们就因为我当初在念书的时候压力算蛮大的，然后慢慢发现说，玩乐高好像有点可以舒压，对，然后就慢慢觉得说，这个东西好像不错，然后就花一点时间研究台湾的市场，然后发现说有一个切入点是在十几年前台湾的乐高市场并不是那么蓬勃，不是那么发达了，就很多东西台湾都没有引进，然后就变成说这个是我的一个切入点，可以从国外把乐高引进回台湾，对，然后那时候算是我们一个开始了。然后后来代购的量到了一定的量之后，我们决定说要回来台湾设立一间公司，所以在2009年的时候，我们就成立了必买站。
对，那为什么会叫必买站呢？就想说，就一定要跟你买嘛，就一定要必买这样子。
因为我们必买的英文其实叫做 bid buy。
OK，
我们叫做 bid buy for you。就是 bidbuy 四 u。就 bid buy for you， 就我们帮你 bid，因为以前我们会去 eBay 竞标一些东西嘛，
对，
就 bid buy for you，然后中文听起来就是必买
站，
对。
那目前你就是好奇跟乐高目前之间的关系大概是什么？你们是怎么样合作呢？
我们现在算是乐高公司的一间经销商啦，那他其实在台湾有非常多经销啦，然后各个经销会经营不同的平台啊，例如说有在百货公司啊，然后有在大卖场啊，有在玩具反斗城啊，那我们算是接边这个系列的经销，对，这其中之一。
主要是店为主，不是以电商为主这样子。
对，主要是以店为主啦，那电商就是我们自己从我们店发展出来的一个通路。
了解。那我想问一下虎哥，在创业之前就很喜欢乐高吗？就是你刚才讲的舒压嘛，对不对？
对对对，就是乐高算是从兴趣开始发展出来的一个生意啦。
那刚刚有听虎哥说因为代购起家嘛，那我比较好奇的是当时的代购产品还是乐高比较大众吗？还是像我知道我以前在国外念书嘛，像什么 Coach 啊这些东西，是不是那些比较为大众？
对，那十几年前 Coach 算是最大众的啦。我那时候因为代购到 Outlet 买东西，买到总公司发信给我，
不要买了，是不是？
对，他就写封信给我，我去结账嘛，然后我们拿我们的 ID 跟 credit card， 然后他就说 hold on please， 然后就去后面拿一封信。是 Coach 的总公司说他
发现你了，
对，然后在所有店都不卖给我。
哦，真的吗？
对，在所有 Outlet 或是他的 Retail 都
直营店也不卖，
都不卖。
那这样要怎么办呢？
因为我那时候突然接到这个消息嘛，我们其实有点 shock， 因为我们还要营运嘛。
对啊，
那我们就想办法，譬如说假装是观光客，我们拿 passport 去买。
哦，所以他 driver license、driver license 跟 passport 是不同的，
对。
Okay,
他就不会起疑心啦、但你拿 driver license 他可能就会查你，而且你是 Asian 嘛，
对，
但如果你是拿一个、passport 的话，他会觉得你是观光客，对，然后但是因为被封杀了嘛，慢慢我们还是 luxury 的东西就慢慢 越来越少了、
OK
所以等于说乐高在、就是美国是可以这样子代购的，是没有什么任何问题的。
这个其实也是故事。因为当年全球乐高的价钱，美国算是全球最低的价钱，所以所有亚洲大部分亚洲的国家都会去美国买，大家都去他的专卖店 Lego Store 买。
对
我们也是，所以我们几乎撑起了当地的 Lego Store 的业绩啦、但是慢慢的他们公司也发现说我们这种很大量的代购会影响到亚洲的市场，
对，
所以他们也开始下令说不可以卖给我们这种
代购商。
对对对对，所以慢慢他们也算是有点像也是封杀我们了，就是说我进去只能买一组两组。那其实这种效益对我们来讲代购就
没有用了。
对真的没有用，那个利润太低了。
那后来怎么辗转到就是目前是一个经销的角色呢？
我们还是想做乐高生意嘛，我们就开始慢慢去找其他的货源啊，是比较有大量然后价格上面是有竞争力的嘛，那就慢慢也是找到其他国家的一些货源、我们就慢慢对对对经销国外的货，然后引进到台湾来。那在台湾做了几年之后算是蛮有成绩的，然后有一定规模，乐高公司就来找我们一起合作这样子。
哇，
对，
那这样 还算比较好，等于说变成从代购模糊的地带变成正式的一个所谓的经销代理。
我就说那时候总公司乐高公司找我们合作的时候算是我人生一个里程碑。
当时的心情是什么？
、非常兴奋，我跟那个乐高公司的老板见面，他就在旁边这边，然后就觉得好像达成一个成就的感觉，
有点入围的感觉。
对对对，那种握手的那个 moment 就印象非常深刻。对，
了解。哎，那他们当时会有一直抵制你吗？还是没有？就是比较是灰色地带这样子。
他们没有，因为说真的，当年的乐高公司在台湾，其实那时候还是香港乐高台湾分公司。
OK，
所以那时候台湾市场还没有那么大，所以他们的重心还不是放在台湾。所以我觉得那时候的竞争啊，不管是竞争者或是他们的一些动作都没有非常大了。对。
哎，那我想问一下泰哥，就是怎么将代理的产品你后来慢慢收敛成乐高？那乐高是一片蓝海吗？
对，我那时候成立必买站的 Facebook， 然后我就觉得我们应该是第一个成立乐高相关的 Facebook 的专卖的店家。OK，但是没想到过两天我看到 Facebook 跑出另外一家也是卖乐高的，然后那家现在还在啦，我是觉得还不错啦，就是说，我们还可以活到现在，算是还不错。那时候其实竞争的对手非常少，专门卖乐高的很少。
那相比现在，你会觉得说现在目前的竞争的状况会是怎么样的？在乐高这方面，
我觉得如果跟十几年前比，真的差非常多。因为这十几年，我觉得很多人看到乐高，不管在销售啊，或是说它的热门的程度非常高的情况之下，很多人都想要进入到这个市场。所以你说到今年现在这个状况，就是竞争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我很明显就是到处都看得到乐高啊，这个也是乐高他们想要发展的一个方向了，就是让它的普及率更广，
可能才慢慢收敛成。
对，那相对就是对我们来讲就是会有点牺牲到我们了，但是没办法，那个总公司的政策，我们就是 under 这个政策下面怎么样去生存了。
那对你们来说这个互相竞争的会很激烈吗？或者是你们怎么样去做到突出这件事情？
非常激烈。因为乐高大家都知道，输入型号嘛，东西都长一样。
对啊，
说真的不管你是哪一国产的乐高，基本上他们品管的品质都很好，所以东西都长一样。那你要怎么样在东西都一样的情况之下去赢过别人？那第一 不外乎就是价钱，
价钱，
对，价钱一定是最好的。我们就希望说，我们在一个价钱的合理的情况之下，我们提供更好的服务，
对，
或是更多的商品，它可以就是来必买站就可以找到所有东西。对，目前操作是这样。
嗯，哎，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创业初期，品牌通常都会选择在线上商店，那必买站也是这样子的操作方式吗？
嗯，没有，其实我们电商大概是从五六年前才开始。我们当初成立必买站都纯做实体店面、啊、因为十几年前电商那时候并不是太发达、嗯、
对，
那时候虾皮都还没有进来、我们那时候是专营露天、啊、
露天、
露天拍卖、然后但是主力还是在实体店面这样子。
哎，那为什么那时候会想做实体店面？它是有一个很大的门槛还是？
我们那时候的观念还是以实体店面为主，
对，
就是电商毕竟那时候并没有那么发达嘛，嗯，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说用实体店面来跟客户达到
沟通，
对，面对面的沟通啦。所以那时候开店的时候可能花很多时间在跟台北的客人做一些聊天啊，资讯交换啊，我觉得蛮多客户就是十几年前一直跟着必买站到现在的，就是从那时候建立起来的。
嗯，那因为你们后来才延伸出就是电商这个平台嘛，你们是怎么样去做这个决定，以及在电商上面有什么特别的规划吗？
嗯，其实我们就跟着趋势走啊，老实说，因为当电商开始慢慢起来的时候，我们也是希望说可以把握这个机会，然后多拼一个通路啦。
对，
所以那时候也算是蛮幸运的，有去做这个电商的布局，让我们现在还是可以有成长的表现这样子。
欸，那比例勒，就是现在还有实体店吗？
我们现在在全台有五家
实体店，哦，5家实体店。那实体店的销售比较好还是电商销售比较好？
因为实体店面很多，所以相较起来差不多是6-4啦，实体店面还是有占，
还是比较占，
对，但是因为它的店面店数多嘛，然后你说费用啊，那个相对来讲会负担会大一点啦，如果跟电商相比的话。
了解了解。哎，那我也想问，就是你们怎么看乐高在台湾的经营？
我觉得这几年算是蛮积极在推广乐高的了。
对，
就是我如果没有玩乐高的人，也可以很明显感觉到，不管他们是在宣传上面啊，或是在实体的活动上面啊，都做得越来越多。嗯，那是因为可能几年前以前并没有那么蓬勃的时候，他们没有把重心放在这边，但是现在亚太区乐高在台湾跟香港的表现算是非常不错的，所以他们也相对的把蛮多资源都放在台湾的。
所以台湾还是 under 在香港下面，还是是大中华区？
他们是 under 在 APEC， 就是亚太下面嘛。那台湾跟香港现在是独立的两间公司，但是是同一个老板在管。
在管，
对，
很常这样。
对对对对。
那我想问一下，就泰哥，在创立必买站的过程当中，你有遇到什么比较困难的事情吗？
因为我们那时候成立公司跟个人代购那个差别非常大，
对，
就是我觉得成立公司之后很多东西我们都是算是在学习了，不管是在税务方面啊，法规方面啊，很多进口啊，那些都是我们都遇到很多的问题啦，就说有去警局的啦，有去标检局的啦，就是遇到非常多很麻烦的问题，但是那个就是因为我们成立公司的时候并没有那么深入去了解这些环节，
对，
但是慢慢的我们就是从错误当中学习，然后一直走到现在，就变成说我们已经对于设立一间公司或是说开一间店面，我们已经非常熟练了。对。
那可以帮我们举一些实际的案例吗？例如说你们真的遇到了哪些事情，然后你们后来怎么解决，然后学习到的东西？
就是譬如说进口玩具好了，
对，
进口玩具其实要做商品检验，
对，商检。
OK， 那以前我们不懂嘛，我们就是自己东西可能快递回来台湾就开始卖了，但是同业或是说
检举你，
不知道是谁了，就会检举我们，
对，
那检举我们，我们就去警局报备啊，然后警察就跟我们聊一下这样子啊。其实我记得那时候我在人在美国，还是我妈妈去的。因为我在美国，然后
吓到
我就跟我妈说，欸，可以麻烦你去警局一下帮我解释一下吗？就是说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开始知道说，哦，原来进口玩具你超过几 piece 以上你要去标准检验局做检验这样子，那从那时候开始学习说，哦，我进东西要怎么进，我会送去检验的东西是几 piece， 那要算成我的成本嘛，就从这边慢慢学到现在这样子。
那你团队经营这方面来说，就是有没有一些 在代购这个产业才会遇到的一些困难吗？
其实说真的，代购现在在我们必买站已经算是非常
少的，
非常少的业务。所以说，我们现在很多东西都是几乎都是算是我们引进进来就是我们的库存的啦。
对
对
对，
我们没有做一个先销售再进的那个方式。
对，
所以团队的方面呢，就很像经营一间比较正常的公司这样子。
对，
對正常吗？
就我们算蛮正常，我们比较不正常的是，因为必买站提供的服务五花八门，你只要想得到跟乐高有关的，我们都有做
维修吗？之类的，
就譬如说，维修那个是我们很平常在做，就是客人说，我这个怎么不会动，然后拿过来我们就帮他修，然后像我们有卖合组，我们有卖零件，
对，
然后我们有客制，就是说今天公司行号他需要做一个礼品，乐高相关的。可能是他自己一个公司的机台，我们就帮他设计，然后帮他量产，去送给客户。然后还有我们还有教学，
对，
就是我们有在做那个机器人，乐高机器人的教学，然后我们也客制印刷，我们可以帮你印东西在乐高上面。所以你只要想得到乐高能做的事情，必买站几乎都有做，
所以等于说是附加价值在这个乐高的这个产品上。
对，所以我们的人员就是各个不同的人都有，所以在管理上面就是蛮复杂的。
那有帮忙代拼吗？还没有遇到。
会有这个需求吗？
会有人问 啊，会有人问，
的
确会有人问。但是因为我们本身就有经营 YouTube 频道，所以我们常常会需要有时候我们熟客希望我们帮他拼的时候，我们就顺便拿他的东西来做开箱。
OK OK，
就是他
这
个东西，我们就来开箱介绍一下。刚好有一支片这样子。
OK OK，
对。
所以等于说，你遇到最奇葩说要做乐高的一些客制的是什么？
最奇葩哦，
对，
其实我觉得都蛮正常的，
都蛮正常的，
都蛮正常的。就是我们也跟很多大公司合作了，他们就是会，譬如说他们有一些 KOL 平常合作的，我们帮他做一些马赛克啊，每个人长不一样啊。
OK，
然后
说每个人的样子，然后
对对对，他就是送去国外给所有的 KOL， 然后或是说有些牙医他做那个整间的样子啊，然后送给客户。然后或是说我们有客制小人偶嘛，譬如说你传你的照片来，我们就帮你做你的人偶，包括你的脸啊，你的衣服啊，裤子啊，我们都可以客制你的样子。
可以，所以这个客制都是又送回去总公司让他们客制？
没有，那个是我们自己做的。
哦，你们自己做的。
乐高总公司他没有这项服务啦，所以那个就是我们自己有，我们像我们必买站有一个立体的堆砌的设计师，他就专门在堆砌乐高。然后另外一个是平面的设计师，他就专门在设计平面的东西，可以印在乐高上。
乐高上面，
对，
所以
机台我们也是自己的。
所以等于说是乐高之后，你再去做后期的加工，
对对对，像二次创作的，
二次创作，
对对对对对。
OK， 好好。
那这样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乐高他愿意开放这样的一个权限给你们去做这样子延伸性的产品。
因为其实我们都是避开他的品牌，
对对
，OK， 我们只是用我们自己的创作
印
在乐高上面，
嗯，
就我设计一个你们的样子，那个你们的样子是属于你们的，
对，
就经过你们同意就可以了，
对，
我们只是把它设计出来，那跟乐高其实没有太多关系，
嗯哼哼，
对，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在过去疫情影响许多产业嘛，当时必买站有受到疫情的影响吗？
初期我们其实那个时候非常 shock， 因为我们实体店面蛮多的嘛，但是疫情的关系。几乎所有都停摆，
嗯 嗯，
就是我们还是有营业，但是没有人。那好在我们那时候有发展我们的电商了，
对，
就变成说所有的订单全部都转移到电商，
嗯，
所以其实那一年我们电商的业绩算是非常不错，
就等于说前两年应该是比较大的弹跳的，对，
对，那时候实体店面有经营没有错，但是我们几乎就是像没有在经营实体店面一样，整个店面都变成。库存了，网络上的库存，就出货就直接从店面拿了，不像现在就是说店面还分店面，仓库归仓库，但是那时候就是几乎店面能卖的，我们全部都放到网络上面去。
了解，
那你们在网络上有什么样特别的行销方式或是行销布局吗？
其实我们还是用一站式的服务来推广我们的网站，就是说你可以在上面找到所有乐高相关的商品，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网站可以满足乐高所有乐高爱好者的一个我们的优势算是在这边，啊，所以我们就是很积极的不断的在可能乐高有推出一些新商品啊，台湾可能没有啊，我们就积极的去寻找这样，然后放到网站上面让客人可以达到那种一站式的消费。
所以通常那种限量的就是从你们这边可以找得到。
对啊，我们就是如果真的找不到我们就变成代购了、
去其他地方买
对对对 对, 对
了解了解。诶，那我想要请泰哥来分享一下你们的行销策略。
我们现在把我们的重心呢还是放在应该说我们实体店面跟网络算是一半一半，因为我们不想因为现在电商这么蓬勃的情况之下放弃我们的实体店面、所以我们目前正在建置一个 实体店面跟网站整合的一个服务，就是说
对
我们线上线下做一个串接、就是包括会员啊点数啊、所有以后他们来实体店面购买消费的记录都可以在线上看到、线上的也可以在我们实体看到，然后我们会发放点数给消费者、我就希望说可以透过这个服务吸引到我们客人的粘着度啦，可以跟着粘着我们的网站还有我们的实体店面、对，然后另外我们还有提供服务是可以分店自取，就是你在官网下单、我们所有分店都可以自取，因为玩乐高很多人他会很 care 盒子，那你说物流常常会有盒子损伤的问题嘛？
对，
那我们实体店面交换，他看到盒子不满意，现场换给他。
所以对盒子很在意就对了。就我们
很多人在意盒子、那个我们俗称八角磨人就是八个角要刺到人要会痛那种。
酷欸，
对，
蛮好奇 TA 的一个形态大概是怎么样，就你的观察。
我们必买站其实是从应该说从零岁到六七岁，
可以想象
我们几乎所有都做。对，所以我们的客户有些是那种还不太会讲话的啊，来这边就挑盒组啊、或是那种可能走楼梯我们要去扶他的那种都有、
真的合家那个使用的那个
对，所以我们店员的那个弹性也很大
对，他会讲台语然后会跟小朋友讲话
他要跟所有年龄层的人沟通啊
对对 对, 对, 对，那也好奇就是有没有什么狂热分子是你们觉得很有趣的
狂热分子。
因为我相信就是例如说什么限量商品推出他一定要买到或是这种。
我们以前卖一些限量商品，因为那时候可能台湾引进的数量没有那么多的时候、
对，
会排队啊，很像那个潮牌店、就是可能绕了一圈那种，然后大家就觉得哎、这个在做什么对，那个都很疯狂。那或是说我们必买站其实每年最大的活动是黑五，
黑色星期五
在十一月的时候、
对，
那我们所有的店呢会在晚上十二点开门，然后开三个小时而已，
然后就是把库存做一些降价贩售这样子。
那个是我们一整年最大的折扣、所以你就会发现可能人家中午就开始排队了、然后我们
排到半夜。
对啊，排到十二点
OK 好酷哦。
所以这个是、算是我们有打出一个名号啊，就是说我们的黑五是最厉害的这样子。
那一般的节庆上你们也会去做促销吗？
对啊，一般节庆我们也会想不同的活动啦，不，有时候不是只有折扣嘛，我们会送赠品啊、像中秋节我们就会可能印一些、中秋节相关的，譬如说月饼啊，印在乐高上面然后发送给客人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是、活动发想算是蛮丰富的啦、对，
就是会特别有一个团队去做这些事情。
我们没有分工，没有那么细，我们几乎是每个人都有这个、能提出他的想法啦，因为我们就是人蛮多的嘛、那每个人他的想法都不同，我就希望说可以收集大家的意见，然后最后得出一个共识这样子。所以我们并没有说行销就是行销这样子、对。
那刚刚也有提到就是你有在、YouTube 上面有影片嘛，那我们另外也知道说你有在 FB 上面开直播，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个开直播这个行为。
其实开直播主要的出发点是因为好玩。
就说
很爱、对，因为在上面可以跟客人五四三啊，然后就是聊聊天啊，然后打屁啊，所以那个我觉得是跟客人可以有最直接互动的地方。因为跟你说譬如说我们 FBIG 发文那个都其实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得到一些回复嘛、
对，
但是直播的话你讲什么或是客人讲什么我们第一时间就可以知道，我觉得那个互动性是蛮不错的。
那直播的销量如何？
要看商品，因为我们并不是每一次都是做贩售，有时候我们玩游戏啊或是竞标啊，所以在销量上还是要看我们当天拿出来的东西好与不好。那个是其实是有差啦，但是其实有时候你东西如果强的话那个营业额是蛮不错的。
那我们一般可以想象就是 例如说一般在卖直播，就是可能后面就是有很大的仓库，然后在你前面卖、嗯、那你们会怎么样去发想说，哎，你们现在有的这些贩卖的或者是直播的一些形式是怎么被发想出来，跟就是它的效果大概是怎么样？
我们其实也还是在学习耶，就是说我们常常会换地方、嗯、然后有时候可能是固定的啊，有时候会走来走去啊，就是我们没有很自私的说我们直播一定要怎么样，因为毕竟它并不是我主要贩售的一个管道，所以我就跟我同仁讲说，只要有任何想法我们直播可以做的、嗯、我们都做、啊、像今天我们也要直播，我们就是把一个乐高放在一个箱子里、嗯、然后他不知道是什么，客人都不知道是什么，
用摸的吗？
我们就竞标
盲盒，
盲盒、
哦哦、
对，我们今天就是要做盲盒，我们会给他提示嘛、嗯、你可以发问，就说哎，他是几年出的啊、几片 啊、
哦、
多大啊，然后我们就跟大概开始跟他讲一些答案，
2000片啊，
对对对，然后最后他自己要决定他要不要竞标，那对
好好、哦、
对我们来讲风险蛮大的、啊、
对，
因为如果是竞标那个最后 成交价钱高与低对我们影响很大、啊、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投资啦，也是我们希望可以借由这个方式跟客人有多一点互动，
所以从直播应该是以互动或是再去买一些梗来讲 是比较吸引消费者的。
对对对对对，这个游戏我觉得是消费者很喜欢的。
对啊，而且乐高延伸出来的东西会很多，你们可以现场做很多小游戏。
对啊对啊对啊，它很多东西，譬如说有些 CT 的摩托车啊、可以做一些闯关啊，其实那个有时候在直播我们也可以当场做给客人看啊，那个也是可以推广我们商品的一个管道这样子。
欸，我很好奇虎哥，就是有人在做二手乐高的交易吗？比较少。
对，因为我们其实很多人问我们啊，但是我们不太做的原因是因为他如果把组好的东西拿来要卖给我们或是让我们卖给客人，中间有缺零件、那个、
很
麻
烦。对对，
那你光是要点那一盒，哇，我们常常都因为这个没办法，
所以他应该是拼好再卖还是不拼好卖，其实这也很麻烦，对不对？
欸，因为不管有没有拼好你都要确认他有没有缺、那个是最大的问题、
okay、
就是说我今天卖给客人我要保证他说这个不缺嘛，
对，
但是要保证之前我自己要先点过啊。
哦，
那个费工太费 工、
那个、很费工，
所以我们在卖的话，譬如说我们自己卖我们自己的二手，我们就说现况就是这样、
哦、现况
你买回去我不管
有
或
没有，
对对对，现况就长这样。
安全帽少一个什么东西之类的。
对对对对，我不管，就是你看到你竞标的或者你买的就是这个东西。
OK OK， 了解。欸，那虎哥，我觉得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觉得必买站能吸引观众的关键是什么？在直播上面
我觉得我们变化很多。
对，
就是我们其实我们每次发想就是希望说在直播的时间可以带给观看直播的观众一点不一样的东西啊，所以我们就一直不断的去想说我们直播要做什么，直播要做什么，每次都想说我们直播要做什么、那当我们要做的东西一样的时候，我自己都会觉得
啊，跟上次一样。
对，就是怎么应该要想一些想一些不一样的嘛、对，所以我们就是算是不断的在发想新的东西啦，我觉得那个对观众来说他们也会比较喜欢。
嗯，
对。
那对于 YouTube 这方面的策略你们是怎么样去思考呢？
我们是佛系经营，非常佛系。因为说真的，会开 YouTube 是因为有一个我们有一个客人也是认识十几年的，
对，
他专门在剪那种很有名的 YouTuber。
OK OK，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哎，泰哥，你要不要做一下？反正你乐高资源那么多，你就开个频道嘛。”然后我就啊，但是说真的，这工作其实蛮忙的，但我们就是尽量就是希望可以每周有一个开箱啦，那主要也是希望说可以透过这个。虎哥来开箱这个频道，让大家更深入的了解那个乐高合组。
嗯，
所以我们在里面就是做一些蛮深入的介绍给
主要是知识型资讯型的提供给他们。
对对对对对，我们就尽量说可以有些时候看外盒看不出什么东西啊，我们希望组好，然后把里面的一些细节或是一些彩蛋可以分享给观众这样子。
欸，那虎哥你自己家里有很多乐高吗？
没有。买不下。
为什么？
没有啦，以前我以前会收蛮多乐高的。
嗯嗯，
但是因为我们就是譬如说店里有时候办活动啊要抽奖啊，我就会把那个家里的慢慢
拿出去，
算是现在有在换啦，就是说拿出来一些我就再
进
一些。其实我拿出那些都是绝版的啦。
哦 okay，
所以它的在市场上的价值就会
很高。
嗯，
对，然后你拿出来抽奖，
啊，
那个吸金力就会非常高。所以我就是透过这个有没有用我自己的库存来拿公司这样子分享。
欸，那这样子你对于乐高的热爱会因此减少吗？就是成立这个公司这么久，跟你当初的初衷有什么差别？
对啊，就很多人说那个兴趣结合工作很好，
啊，
但是 老实说有一点消磨但是我还是会有那种看到乐高推出某样
产品，
我还是会有很兴奋的感觉啊，
嗯，
对啊，所以我觉得没有那么惨啊，但是我觉得多少会有些影响，
嗯，
像我小朋友也是啊，就是他从出生就看到乐高，然后现在可能很常要到店里嘛，
嗯，
就是每天几乎每天看到乐高，他们对于乐高那种喜好的程度，我觉得跟一般的小朋友还是会有差。
了解，
对啊，
他可能会更喜欢其他的东西，不一定喜欢乐高，
真的是
这
样子。
哎，那我想问一下胡哥，就对你你对乐高的了解，你有知道乐高像历史是最高价格的乐高是什么，或是最低价格的乐高是什么？
啊，这个要查。但是
没有，就是
十几万。其实现在很多乐高的人偶，
嗯，
那个可能二三十万一只，
嗯，
而且我其实我有成交过十几万的人偶，就一只人偶。
嗯，它是什么人偶啊？是可能是，
以前在美国有纽约漫画展啊，圣地亚哥漫画展，
对，
那种时候乐高就会推出一些很限量的商品，限量的人偶，可能只有100只。全世界100只，
嗯，
那种抢手的程度就非常非常的高。那我们自己有收藏是150套，在全世界只有150套。
嗯，
那当初我记得我买的时候是2万块，
嗯，现在就已经
现在十几万，
哦，
真的十几万，或
是
说他有
投资，欸，
但是那时候也不知道啊，那时候
对
了，觉得自己好像怎么会花2万块去买一只人偶，当时是这样想的。
嗯，
那还有一个是人偶包。乐高有出过盲包嘛？
对，
那里面就是有不同角色的人偶。那里面他们那时候有放一只小金人，不是一只啊，有一个角色小金人，
嗯，
放在随机放在全世界的货里面。
嗯嗯嗯，
那个现在也非常贵，
哦，
也是十几万、二十几万，
但是也不知道是哪一个货有嘛，对不对？就是要
不知道，但是我们抽过2只，
嗯，哦，真的，那比例很高哎，
哦，
有一只是客人抽到卖掉了。
一看到就是想说先卖掉，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会觉得乐高还是有投资的价值吗？
会有这种客人吗？就是他们
很多
很多。
其实说真的，因为台湾，你说真的每一盒都打开玩的人很少，
就他都是买来交易嘛，
买来放着。
有些是买来交易啦，有些是因为家里放不下嘛，
嗯，
他只能欣赏外盒，他就没办法打开，因为打开你要整理，嗯，你要摆，你要清灰尘，那个很费工，
嗯，
所以很多人他是真的喜欢。他也不是想要投资，但是他就是没办法组，他就是把原盒放在家里这样子。
嗯，
那投资也是非常多，啊，那个家里几百万库存的很多，欸，
哦，真的假的？
光是我认识就非常多，
你就直接去他们家开直播就好了。
所以他就是会
很酷，欸，
他们来可能就买复数啊，
嗯，
可能一盒他可能买个价钱好，他买个5盒10盒
哦，
就放回家，
嗯，
就都是这样子，
真的很酷，欸，
啊，台湾有一群这种
爱好者。
所以台湾乐高市场的业绩很多都是他们在支撑的
太棒了，靠他们了
对对对
好，那最后问一下，就是未来那个闭埋战友对于乐高有什么样的未来规划吗？
我们其实没有特别的规划啦，但是我还是希望说在实体店面，我还是希望我们可以再拓展几个大城市，还是可以再有实体店面，
嗯，
然后在电商的部分我们还是会积极的去寻找多一点的通路。
对，
因为不同的通路就是 focus 在不同的 TA 嘛，
不同的客群。
对对对，我们就希望说透过不同的通路来找寻更多的客群这样子。
嗯哼，了解。好啊，非常期待。那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必买站乐高的创办人 Tiger 虎哥来到现场，来跟我们分享必买站的品牌故事及品牌经营的策略。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谢谢大家，谢谢，
谢谢，拜拜，
拜拜。